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的经文起自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几万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阴囚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阴囚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见到父面前。谢谢
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，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行动的力量。我们献上感恩，向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最近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啊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华人圈当中，大家每天看新闻都会看到报道的，是什么事情呢？Yeah， 很多人都说对的，是香港的游行示威。这件事情呢，波及到世界各地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引起关注。不仅呢引起关注，还引发激烈的讨论，特别是在微信群当中。除非你一言不发，如果你发言，很快你就会发现呢，你必须要选择站在一边，要站在两个极端的一边。不仅如此呢，你还会发现平常呢非常要好的朋友，那我在的那个群呢是同学群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在群里头呢为此争吵的针锋相对，甚至呢到了恶言相向，攻击对方要万劫不复，永世不得翻身。那人与人的关系因为视角不同，立场不同，观点不同，就可以把曾经那么多年的友谊友情破坏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变成了互相仇视的人。我不知道我这些同学啊将来如何见面相聚，还是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人际关系一旦破裂，要想再去弥补的话，又是谈何容易啊。不仅仅呢是友情，当今的社会连亲情和爱情也是疏离的，甚至是撕裂的，更不用说与邻居的关系，与陌生人的关系了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那样的远离，而不是彼此的亲近。这种关系上的远离并不是今天才是这样的，早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为不听神的话偷吃了禁果，人与神，人与人的关系就撕裂开始了。创世纪三章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走动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人呢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与神有亲密美好的关系，变成了要远离神躲避神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发生了变化，亚当对神指责他的妻子，他不再说他的夏娃是那位我 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反而是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到了亚当夏娃他们的孩子，也是关系破裂。哥哥该隐因为嫉妒弟弟亚伯，就把亚伯杀了。该神问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该隐回答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充满了对神的不敬与怨恨，只是因为神喜悦他兄弟亚伯的献祭。该隐的子孙拉麦同样带着杀戮的心，他对他两个妻子说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若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人是神创造的，人人都有神的形象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应当是彼此和睦相处。是什么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的凶残暴力相向？创世纪的经文已经告诉了我们，是因为人的悖逆，人离弃了神，被罪所辖制了。亚当吃禁果，并不是说从吃的那一刻才犯罪，而是从他的心思意念中违背神的旨意，被吃禁果这样的欲念所占据，罪就控制了他，使得他犯罪的行动吃禁果成为必然的结果。人背离神，一切爱、圣洁和公义的源头与神的关系破裂了，罪就会侵蚀人的心。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开头所讲的，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人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这样当然就会导致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破裂。所以人与人关系的破裂始于人与神关系的破裂，与神关系的破裂始于人的罪。从人类始祖亚当开始，罪就进入了世界。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说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因着罪，人人都会死。这个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死，而且是灵魂的死，是永死，永远的与神隔绝。因着亚当一人的堕落，罪进入人的生命，使得带着罪性生命的世人都受到罪的辖制，从而一直以来都使到人与神的关系破裂，带来人与人的关系的破裂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11到12节所提到的，正是这样一种情形，人与神的关系破裂，人与人的关系破裂。保罗呢，在以弗所写的以弗所书信呢，他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是写给已经信了主的人。为什么保罗却提到他们与神关系破裂，与人关系破裂呢？保罗所指的是这些信徒在信主之前的光景，与基督无关，指的是与神关系上的分裂。局外人指的就是以色列选民与以色列选民这个关系上是分离的。以弗所呢，它处于小亚细亚地区，当时外邦人的基督徒越来越多，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很多人都是因着传福音而信主的初代信徒。外邦人和犹太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11节告诉我们，犹太人用没受割礼的称呼来称他们，含有一定的贬义， 那犹太人呢，有一种被神拣选的优越感。割礼呢，是乃是神呢因亚伯拉罕的信心与他立约的记号，他的子子孙孙都遵守这样的礼仪，也成为他们与其他非犹太人，也就是与外邦人分别的记号。保罗并不赞同以肉体的割礼来圈出外邦人，他在罗马书二章强调，内心的割礼才是真割礼。在这里，保罗用外邦人曾经被犹太人另眼看待的现象，是为了指出他们在过去并没有认识神，与神关系上是疏远的，使得他们活在世上呢没有指望，因为他们活着被各样的罪所捆绑，不知如何解脱，害怕死亡，却一天天走向死亡。保罗要他们纪念，也就是记住他们曾经是处在那样的光景，就是为了强调我们十三到十六节的内容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十三节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在灵里面已经死了的人，没有指望的人，如今已经可以与神亲近，恢复到神造人时那美好和睦的关系。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，在基督耶稣里。有人形容为，因为我们是污秽的，无法进到神的面前，而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无罪的，我们在他里面呢，好像披上他圣洁的白袍，由他罩着我们。神因为看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所以看我们也是圣洁的了。我们只要说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有耶稣罩着我们，所以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是否仍然犯罪，是否仍然恶习不改，我们仍旧可以进天堂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这样想的，你就要警觉了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是指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灵魂里，都与基督相联合，就像枝子与葡萄树，既要在形体上与葡萄树连接，也要在里面从葡萄树吸收养分，成为自己成长的养分，并且结出果子，否则就会成为枯枝，被丢在火里烧了。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亲自的教导。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是一个从里到外都改变了的人，是一个重生的新人，是有着基督馨香之气的人，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含义。靠着他的血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的记载当中，神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不可吃动物的血，也不可流人的血，这是在摩西律法出现之前就有了的诫命。摩西律法也是同样的诫命，因为血代表生命，而生命只归生命的创造者上帝所有。人的罪使人污秽，无法亲近圣洁的神。神透过律法给人出路，首先让人知罪，然后按着律法透过动物的血来洗净自己的罪，这是旧约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这个血不是人拿去献给神的。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说，神说，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根本 不需要人来把他所创造的献给他自己。献祭所用的代表生命的鲜血是神赐给人的，作用只有一个，就是洁净人的罪。以动物的血洁净罪是旧约的做法，旧约是新约的预表，新约是旧约的成就，或说是实现。因为旧约中呢，用公羊和山羊的血献祭是不能除尽人的罪。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是耶稣基督来，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耶稣基督是用他一次性的献上自己，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人一切的罪，使得靠着他宝血得洁净的人得以与神从远离的状态回到亲近的状态。耶稣基督不仅以他的宝血使人可以重新与神亲近，今天的经文的第14-16节告诉我们，他也使得破裂的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和睦。古代以色列人呢，被称为希伯来人，那最初我们旧约的文字呢，就叫希伯来文。到南国南北国时期，北国先被灭掉，到南国犹大被灭掉以后，以犹大支派为主的百姓被掳，这个时候呢，开始用犹太人的称呼。到公元前538年归回了耶路撒冷，犹太人的称呼呢就更为普遍，这个名称很大程度有排外的意思，只有正统的被掳到外邦并且没有与外族通婚的希伯来人，那大部分是犹大国的南国犹大人，才被称为犹太人。连原来在北国属于12支派后裔的撒玛利亚人也不被算作犹太人，更不用说其他外邦人了。因为犹太人自认只有自己是遵行律法的百姓，所以呢以律法来排斥异己与他们不一样的外邦人。在新约保罗的时代，耶路撒冷圣殿中有一道高墙隔开圣所与外邦人院，门口有牌子写着，外邦人到此止步，越过者处死。在犹太人心目当中，律法就是那堵墙，将外邦人隔开。同样，外邦人由于受到犹太人侮辱一般的对待，对犹太人也很敌视，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产生了冤仇。而耶稣基督的到来，保罗说他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借着自己将犹太人和外邦人造成一个新人，彼此和睦，并且与神和好了。耶稣基督是如何拆毁中间的墙的呢？首先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全部的律法，就是不触犯任何一条律法。雅各书2:10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犯了重条，就是犯罪，按律法的公义，犯罪的代价就是死。耶稣基督以自己无罪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是为所有的罪人承担了刑罚，满足了律法对罪公义的要求。其次，耶稣基督呢，完美遵行了旧约的律法，以他的行为实现了义的标准，因此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，耶稣针对律法，他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耶稣基督既满足了律法的义，也实践了律法的义，他来是使律法成为完全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是这样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不是凭着外在的努力，而是凭着圣灵的帮助，得到守住律法的内在动力。这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的，律法被写在心上了。因此罗马书八章十到十四节是这样说的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，使得墙内靠守律法而又不能守全律法的犹太人有了盼望，靠着信耶稣而被神称为义，使得墙外进不到圣所的人，外邦人有了盼望，靠着信耶稣而被神称为义。那堵拦阻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墙成了无用的摆设，耶稣基督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阻，使得两下都可以因着信而得称为义，两下合而为一了。那因着外在律法而产生的冤仇也就不再存在了，两下成为一个新人。这个新人不是指个别的信徒，而是指一切在基督里的犹太人和外邦信徒，就是教会。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人与神和好了，人与人也合而为一，彼此和睦了。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这段经文，我们是否看到复合人与神的关系，以及复合人与人的关系，靠的是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。若不是因着耶稣基督，人只能走向死亡。因此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的到来是父神的主动，也是圣子的主动和完全的顺服。希伯来书十章七节引用诗篇四十篇的话说，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这反映出基督甘心乐意奉父神的旨意成为人，为的是遵从父神的旨意成就救恩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也描述了圣子的主动心态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基督不但在意志上是主动的，在行动上也是主动的。另外，耶稣基督的到来是父神的牺牲，也是圣子的牺牲。耶稣基督是永生神所喜悦的爱子，我们都熟悉都能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父神牺牲他的爱子，将耶稣基督赐给世人，因着他爱世人。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而忍受屈辱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他而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，被称为义。这份爱你能够体会吗？罗马书5:7-8说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神以自己的牺牲向我们表达他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着不同的口音，不同的饮食习惯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习俗，我们是可以在一起和睦相处，没有任何隔阂的，因为我们若是在基督里，靠着他的宝血，就能够拆毁我们之间因文化习俗不同而产生的高墙，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宝血拆毁因性格不同、脾气喜好不同、表达方式不同而产生的高墙，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宝血拆毁因为被人得罪而筑起的高墙，因为我们得罪主更多，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我们就可以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拆毁高墙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2012年圣诞节的前夕，一位68岁的管风琴师 Alan Gravis， 他呢正在去教会的途中，他要准备为伦敦一个报佳音的敬拜聚会弹奏管风琴，两名年轻人袭击了他，并且把他殴打致死。他的遗孀 Maureen Gravis 在对于两名年轻犯人的判决结果出来以后，他怀着很大的勇气和挣扎表达了对他们的饶恕。他说，我的丈夫 Alan 是有爱和怜悯的，他不会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心怀仇恨和不宽恕，所以为了 Alan 和我们都深爱的神的荣耀，我的祷告是杀我丈夫的人会明白并且体会到神的爱和仁慈，神极大的怜悯将会启发他们真心悔改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能原谅，我们会在愤怒和仇恨当中耗尽，这是神不愿看见也不喜悦的。耶稣基督用牺牲的爱挽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和好。我知道原谅不容易，但我们愿意因着主的大爱而改变我们自己吗？若我们愿意改变自己，主一定会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痛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主。那么主用牺牲的大爱让我们和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经文17-18的信息。我们要将这和平的福音传给那远处和近处的人，远处的人是指外邦人，近处的人就是指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把非犹太人都称为外邦人，所以我们就是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 使得人人都可以得救，进到父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因着信得到神的爱，是神牺牲的大爱。这份爱不是让我们留在教会里变成一个小圈子，如果是这样，以教会为界筑起高墙，把教会当中和教会外的人划分开，我们岂不是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吗？神牺牲的大爱已经拆毁了这道墙，我们不能够再把它筑起来了。我们要带着神的爱走入人群当中，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不论远近的人。我曾到访过一家教会，他们传福音做得非常的好。我在那里，我跟阿玲，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，有两批人受洗，一批50多人，一批有60多人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星期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受洗，我想已经可以坐满了我们这里了，多么令人的欣喜。我且不说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传福音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他们如何看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。他们称呼未信主的朋友叫做 best， 就是 my best friend 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你希望传福音给人吗？你有没有靠着基督牺牲的大爱拆毁你和陌生人之间的高墙，把他们当成你最好的朋友，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探访他们，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们，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陪伴他们。9月7号和9月14号在 Stressville Park 和 Bow Park， 我们教会呢将会参加2次本地的外展，就是传福音的本地宣教事工。我邀请弟兄姊妹踊跃报名，报名表呢等一下可能在 Mandy 那里哈，在 Mandy 那里你可以在崇拜以后呢，我知道有人跟我曾经报过名，我要麻烦你再跟 Mandy 再报一下，那么把你的名字呢按照时间段填上。我鼓励你如果可以的话2次都参加，因为一回生二回熟，第一次的经验可以帮助你第二次更好的投入，抓住这服事的机会，认识你的 best， 把基督牺牲的大爱传递给他。愿神帮助你，阿们。